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里面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三章三节至十五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马太福音三章三至十五节这一段讲述施洗约翰是基督的开路先锋，他的职分就是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施洗约翰当时的传道呢，很有效果，吸引了很多人来跟随他，由各地而来的人要听他的讲道。前来受洗的人呢，本应是诚心认罪悔改的人，但是约翰的讲道亦都吸引了两类人，分别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。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人，并不是心里真正的悔罪，因此施洗约翰不肯为这两类人来施洗，甚至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。一方面，施洗约翰强调自己的施洗是以悔罪作为前提条件的，他不愿意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施洗，是因为这两类人身上并没有显出丝毫对罪性悔悟的迹象。而另一方面，约翰清楚自己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，他认为自己为耶稣挽鞋都不配，这就显出施洗约翰谦卑的性格。同时，施洗约翰亦都向世人宣告，耶稣就是那一位拯救人类的尼赛亚。当耶稣主动来到约翰那里，要求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，约翰是想要拦住耶稣的，因为约翰觉得自己身份卑微，根本不配为耶稣来施洗，反而呢应该是倒转，耶稣为施洗约翰来到施洗。主耶稣就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。讲到主耶稣接受洗礼呢，是有以下几个意义的。第一，正如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主耶稣自己所讲的，为要尽诸般的义，接受洗礼志在满足神对尼赛亚各种义的要求。耶稣完全满足并且活出神的义。第二方面，耶稣一方面是表达对施洗约翰工作的支持，另一方面亦都是向世人确认约翰就是尼赛亚的开路先锋。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同时亦都向世人宣告了尼赛亚的道理，耶稣到来乃要拯救全人类。第三方面，耶稣为自己公开的宣教侍奉来到做准备。第四方面，耶稣成为门徒 所效法的榜样。重温重点之后呢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三章其余嘅内容。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马太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记载了耶稣的受洗。主耶稣的洗礼与众不同，神亲自见证耶稣是他的爱子。经文表达了三位一体的真理：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圣灵降在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使主耶稣得着能力，并且开展传道的工作。圣父就亲自见证耶稣是他所喜悦的爱子。当主耶稣在水里面上来的时候，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。圣父从天上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现在主耶稣向世人显示了自己的身份，他是君王，是一位何等伟大的君王。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耶稣既是完全的神，同时亦都是完全的人。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种位格。而圣父、圣灵就共同见证耶稣基督在拯救计划中的角色。圣父、圣子的见证使耶稣基督的人性得着鼓励和支持，为日后的宣教事工做好准备。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，以超自然的方式道成肉身。而神的旨意不单止是这样，还特别预定了基督去肩负救赎世人的工作，并且是担当赎罪祭的职分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也都指出耶稣是神的爱子。今日你和我因信主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，得着永生的盼望，这样是何等的恩典。看看天父赐了给我们怎样的大爱呢？天父为了一班招致他愤怒的人，竟然是舍弃自己的爱子，让耶稣来代替那班罪人受苦受死，完全体现了神对世人丰盛的慈爱。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？我们已经了解了主耶稣的降生，并且认识耶稣的身份。主耶稣就好像其他普通的小老哥一样来到成长，只是主耶稣并没有犯罪。主耶稣接受洗礼，表明他和我们有同样的人性，但是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已经完成了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查考和分享了。继续下来呢，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将要面对试探。一个君王能否经受得住考验或者是试探，并且是胜过这些试探呢？主耶稣面对撒旦魔鬼的种种试探，他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是全然的人，但是他并没有犯罪，他在试探当中是得胜有余的。试探这个词语有两种的意思。第一，试探指受到邪恶的刺激或者是怂恿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容易向邪恶让步妥协的弱点和倾向，但是主耶稣就不是这样。正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记载的这样，撒旦虽然暂时在这个世界掌权，但是他对耶稣基督是毫无办法的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论到耶稣的时候说：像这样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 由此可见，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罪的，他胜过任何的试探和诱惑。试探这个词的第二种意思呢，就是说试探是试验来的。正如新约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三节所说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当然了，我们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节看到神试验亚伯拉罕，这样是指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。现在主耶稣要面对试探，耶稣会因此而跌倒吗？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是不会的，主耶稣不会被试探所胜。如果主耶稣失败的话，那你和我就再没有救主了。那或者你又会问，如果主耶稣不可能失败的话，这样他所面对的试探是不是真实的？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面对的试探是真实的，甚至是超乎常人所能够承受的。就好像一些新的汽车在推出市场之前，要先接受严格的测试，确保在实际使用当中它有可靠的性能，避免车辆致命的弱点。又好像一粒真正的钻石，是会经过严格的检验来到显示出它品质的优良，并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。同样，主耶稣接受魔鬼的试探，显明他是我们货真价实可靠的救主。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在一条的村庄里面有一条的河，夏天枯水期的时候河是干的，冬天河水就会涨起。有一年的冬天，哇，发起大水浸了河上的桥梁和火车的轨道，因此有很长的时间火车都不能够驶入这条村。后来条桥终于重新起好了，一日有两节火车开过，停在桥的旁边，并且呢响起火车的汽笛声。村里面的人一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呢，就急急忙忙走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当中有一个村民就问，为什么要拉响汽笛啊？火车司机就答了，我是要试一下，看看这座桥够不够坚固啊。跟着有人就问，你这样是不是想整冧条桥啊？司机就笑着回答，当然不是啦，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证明这里的桥是不会冧的，我要显出这道桥梁是坚固可靠的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我们现在进入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研读。马太福音四章一至三节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主耶稣面对的试探和夏娃所面临的试探其实是类似的。第一个试探是来自肉体的需要。旧约圣经创世纪三章六节记载，夏娃看到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，就摘下来吃。而主耶稣受到的试探就是魔鬼要他将石头变成食物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讲到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这种试探就是肉体的情欲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经常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是出现在《生命记》八章三节的，那里经文说，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主耶稣是相信神的话语的。现在第二个试探又来了，马太福音四章五至六节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魔鬼引用的是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至十二节的经文，但是他呢就歪曲着事实。这个是灵性上的试探来的。按照旧约圣经创世纪三章六节的记载，对于夏娃来说，他以为那些果子吃了之后呢会令人有智慧。而对基督徒来说，这个试探就是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今生的骄傲。继续马太福音四章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，经常有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主耶稣在这里引用的是旧约圣经申命记六章十六节的经文，这句说话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你不可以试探我，亦都可以理解为我不可以试探我的父。主耶稣既是人亦是神，根本不需要依靠行神迹来证明身份。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这句说话其实是向撒旦宣告，站在你面前的就是神，不可以试探他。假如基督跳下去，这样基督呢亦都是试探着神，因为这样是要求着神进一步印证已经非常确定的应许。基督为神是自己的父而感到非常满足。神应许不丢弃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安守本分，却希望神呢仍然与我们同在。神应许供应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就希望神迎合我们的口味，满足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神应许保守我们，我们呢就故意使自己陷入危险当中，又想看看神是不是会来救我们。有时我们甚至不行在神指定的道路上，却又想得到自己渴望的结果。所有这些都是放纵的行为，都是试探着神。跟着第三个试探是针对心理层面的，马太福音四章八至九节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撒旦向主耶稣显示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你看到吗？是一个心理上的试探。这个是人类对权力的欲望。创世纪三章五节记载，夏娃同样面对心理上的试探。蛇对他说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呢都曾经面对过同样的试探的。看看主耶稣怎样回答。马太福音四章十节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撒旦呢就是抵挡的意思，这个是魔鬼的别名。主耶稣在这里引用的是申命记六章十三和十章二十节。我们看到主耶稣每次面对试探的时候，都是引用圣经的说话，他是为我们立下榜样。为什么基督徒会遇到困难呢？我想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上经常忽视了上帝的话语。请留意，我们的主总是用神的说话去回答问题。我相信神的话语可以回答你所面对的问题。这样并不是说我知道你面对问题的那些答案，亦都不是说你的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知道你问题的解答，而是说在圣经里面有神给你的答案。这样亦都是为什么我们应该研读圣经的原因来的。主耶稣每次都用神的话语来到去回答撒旦。主耶稣没有说不如等我想想先，或者说我相信呢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主耶稣是非常肯定的引用神的话语去回答撒旦的试探。 此外，魔鬼对于耶稣的回答呢，也都无言以对，甚至是无计可施。马太福音4:11记载，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侍候他。魔鬼见自己没办法引诱耶稣犯罪，只能够选择暂时的离开。现在就让我们对主耶稣这段经历进行一些研习思考，要搞清楚当中的教导意义。主耶稣受试探显示了几个事实，其中一个是魔鬼疑人化了。在他和主耶稣的对抗当中，魔鬼是以一个好像人一样的身份出现，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某些人对魔鬼的质疑，因为有些人坚持认为魔鬼不过是一种幻象。我们还要注意魔鬼具有巧妙的攻击力。他首先对主耶稣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。换句话说，他要主耶稣行神迹去证明自己，这样是令到主耶稣陷入罪恶当中。对主耶稣来说，这个试探毫无用处，因为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。面包是人类的食物，将石头变成食物对主耶稣来说是容易的事。后来有一次，主耶稣还用5饼2鱼喂饱5000人。但是在这个魔鬼的试探当中，魔鬼企图要耶稣去做神旨意以外的事。从魔鬼试探主耶稣当中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总是以神的话语去回答魔鬼的试探。主耶稣用属灵的宝剑对抗仇敌魔鬼，他每一次都会用经上记着说这样去回答魔鬼的试探。那如果我们都能够更加熟练地使用圣灵的宝剑，他就会成为我们最有效的武器了。魔鬼向主耶稣提出的第二个试探，是要主耶稣不按照神原先的计划，而是用神迹奇事去成为宗教领袖。魔鬼的方式是使耶稣基督上不到十字架。今天有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人，却是以魔鬼或者撒旦为自己的主，因为他们信的是没有钉十字架的主耶稣。魔鬼要耶稣藉着行使神迹去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，今天以神迹为主要事工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事。现在有很多人跟随一些被称为神医的传道人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会跟他们，因为只要细心的观察，会发现得到这些其实不是真正的神迹，而且在他们的事工里面是充斥了情绪和谬论。有些人在这种所谓的神医的鼓吹之下，甚至走向极端，有病都不吃药，而听信这些假神医的摆布，结果不单止得不到真正的医治，很多时候还延误了医病的最好时机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呢？魔鬼也都会引用圣经的经文，他引用诗篇91:11-12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魔鬼对于引用圣经真是熟练，还故意去加以歪曲。他在引用诗篇91的时候，故意漏了第11节。11节说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而这句说话其实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部分。诗人莎士比亚曾经说过，魔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引用圣经经文，并且是胡乱地引用圣经。魔鬼撒旦企图要让主耶稣忽视神的道。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神的旨意不是一场神迹表演。现在有一种讲法，就是要强迫神按我们的意思去做，好像神必须听命于我们一样。我们是不能够这样对待神的，因为神拥有最高主权，祂是创造主，我们只是被造物。关于试探，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，魔鬼是不是能够将世上的万国都给耶稣的？魔鬼是不是拥有世上的万国？在你回答之前，可以先自己想一想，撒旦自称拥有世上万国，主耶稣都没有对这一点去发出质疑。主耶稣没有这样对魔鬼说， 你都冇世上嘅万国，你根本就唔能够将世上嘅万国俾我。所以呢，我哋可以咁样假设，魔鬼系能够给予世上嘅万国嘅，因为从我哋呢个世界嘅问题嚟睇呢，咁样真系有可能嘅。撒旦控制紧好多嘅事情，佢控制紧世界，呢个混乱嘅世界就系撒旦嘅作为。我哋要记得真正嘅敌人系边个？撒旦是属灵的仇敌，他想要成为神。撒旦曾经跟主耶稣说，你若苦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在这三个试探结束之后，魔鬼暂时离开主耶稣。由此可见，耶稣胜过了撒旦的一切试探和诱惑，这一点才是我们需要牢记于心的。今天圣经的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穿越圣经的时间再见啦！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，Show Podcast。